河东河西。河东河西两个乡就隔着条临河，河东叫河东乡，河西叫河西乡。临河上建了一座桥，连接河东和河西。河东的乡长姓张，河西的乡长姓王。说来也巧啊，这张乡长和王乡长是同一年进堂读的书，同一年大学毕业，又是同一年被提拔为乡长。在县里的乡长们中，张乡长和王乡长都是佼佼者，年富力强，又有学历，工作都很出色，前程那是不可限量啊。在乡长的位子待了三年，张乡长和王乡长都早点上去。据县里知情人士透露，县里的领导班子需要调整，估计啊，要从乡长中挑选一个。由于提拔的名额只有一个，所以张乡长和王乡长虽然表面上称兄道弟无话不谈，暗地里却相互较着劲儿，都想超过对方被提拔上去。这机会终于来了。这一年大旱，三个月都没下一滴雨，地里的庄稼都蔫了脑袋，地上都旱得冒烟了。这天呢，张乡长和王乡长一起到县里参加抗旱部署大会回来，两个人在临河的桥头分手。张乡长愤愤地说，他娘的，这天真是旱起来没完了。王乡长也附和道，是啊，这真没个完了。张乡长说，老同学，有什么高招啊？能有什么高招啊，县里叫抗旱，那咱就抗呗。其实啊，两位乡长都是暗中琢磨，大旱天人大干，越是大旱才越能显示出自己的水平，才越容易干出成绩超过对方。张乡长回到乡里看了一下，着实是下了一番功夫呀，先是召开了万人动员大会，然后亲自代理乡领的男女老少挑水打井修渠，不分昼夜的战斗在第一线，深得乡里群众的好评。猛干了一段时间，张乡长忽然想起来，不知道河西的王乡长干得怎么样了，于是就派文书到河西去打听。文书回来汇报说，王乡长和他一样，带着全乡群众打井挑水修渠，吃住都在第一线。张乡长听了半天没说话，他心想，完了呀，这回又是分不出高低上下了。想个法子让自己显得比河西王乡长高明一筹，该怎么办呢？张乡长望着旱得见底的临河，又泛起了寻思。望着望着，张乡长心里一亮，对，就这么办。张乡长叫来文书，吩咐道，啊，通知各村村长，明天开始各村抽调十名青壮劳力到河边加固河堤，咱们来一个呀，一面抗旱一面防洪。文书不解地问了，这么大旱的天儿，防的哪家桶啊？张乡长也不解释，少啰嗦，叫你去就去。文书只好一言照办了。望着文书远去的背影，张乡长想了，张学问问你，大旱之后通常都是大涝，到时候发了大水呀、啊、我们河东那就有备无患，安然无恙，那才显出谁高明呢。河西王乡长当然也没闲着，一面抗旱一面也派文书过河打听。听秘书说呀，河东张乡长调人修固河堤。王乡长微微一笑，哈哈，杞人忧天哪，这么旱的天儿修什么河堤呀，真是自作聪明啊。于是就没怎么在意。但后来的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这张乡长所料啊。旱没抗完，大雨就哗哗的来了。大雨下了三天三夜，原来旱的冒烟的地方这转眼就化作了一片汪洋。河东乡果然安然无恙，河西乡那可倒了大霉呀、啊、河堤决口，洪水泛滥，冲毁了无数的田地房屋啊。河堤一决口，王乡长吃惊不小了， 二话没说就带领群众上了河堤。大雨下了三天三夜，河西王乡长也真不含糊，冒着大雨一直和群众奋斗在河堤上。关键时刻，他奋不顾身地跳下水中去堵塞决口。群众见此情景，也一个个的跳入水中，手拉手组成了一道人墙，挡住了肆虐的洪水。这场大水冲走了王乡长所有的家产，王乡长愣是问都没问一句。县里有十几个乡在这场大水中被淹了，于是抗洪救灾中涌现出的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。大水过后，县里举行了隆重的抗洪事迹报告大会，河西王乡长因为事迹突出被指定做重点发言。一位记者听了后是激动的夜不能寐，挥笔写下了一篇洋洋万言的报告文学，发表在了省报上。这么一来啊，王乡长的动人事迹便频频出现在电视、广播和报刊上，也深深地留在组织部门的领导们的心中了。不久，王乡长受到了上级通令嘉奖，即大功一次，一个月后被提拔为副县长。再说这河东那位张乡长啊，开始得意了几天，可没过多久就得意不起来了。河东乡因为提前加固了河堤，所以没有决口，也就没有出现像河西乡那么动人的事迹，自然就没受到表扬了。一个月后，河东张乡长去县里参加抗洪救灾动员部署大会回来，走到桥头觉得有点累了，就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。正巧这个时候啊，一辆轿车开了过来，在桥头停下。河西王乡长从车上下来，此时王乡长已经不是昔日的王乡长了，而是王副县长。这回是下来检查抗洪救灾工作的。两个人站在桥头，默默无言。河水也默默无言地流淌着，两个人的身影倒映在水中，像两个弯弯的问号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